我们从这个礼拜开始，我们要来讲启示录。启示录在圣经里面，对于信徒们常常会有两极化的不同的反应跟感受。有的人是从来不读启示录的，因为听到启示录里面所描写的现象，第一个很难明白，第二个也不像新约其他书卷所讲的，里面满有神的恩典、怜悯、饶恕。启示录对有些人来讲是很害怕的一卷书信，也有的人对启示录是非常非常的好奇的，因为人总有一个好奇的心，总想知道这个世界的走向最后到底是什么，上帝对于这整个世界的计划到底是什么。因此有很多人很想从这卷书里面了解一些有关于末世的一些现象。启示录还有一个很让人难以明白的地方，就是历代教会以来对启示录的解释可以说是各式各样，因此有的时候也造成弟兄姊妹们在灵白这卷书卷上面有很大的混淆。到底是14000人代替什么？千禧年到底是为以色列人预备的，还是为教会预备的？所谓的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降下来的时候到底是什么样？666到底是谁呀？历史在外面猜666是谁的，从尼禄王到教宗，到拿破仑，到希特勒，一概都有啊。中国人里面也有不少人榜上有名，也被排上666的这种位置。其实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造成弟兄姊妹们对解释或者说读这卷书有相当大的一些困难。曾经我听过一位长老跟我讲说，寇牧师啊，你千万不要讲启示录，一讲启示录一定出事。我每次碰到有人讲启示录就出事。就有一次他跟我一起同工，我们到中国大陆南方的地方去培训，我就讲启示录，结果还真的拉肚子。他就说，寇牧师你看吧，我讲了你看吧，你要讲启示录现在拉肚子，你看吧，真的应验了。我说不对，圣经里面不是这样说的，我们不能够从人的经验，这也是跟各位讲，你不能够从人的经验里面去拿判断，然后作为你行事为人的标准，你要从神的话语里面看嘛。神到底怎么讲启示录的，你们打开圣经啊。哎，我鼓励你们上这堂课和你们带圣经来，同时如果可能的话做一点笔记啊。启示录第一章第三节，这是神的话，不是人的话。他说什么？我们一起来念好吧。启示录第一章第三节，请来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什么？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有没有看见？这是圣经自己对启示录的注解。念这书上并且遵行的是有福的，不是拉肚子的啊，是有福的。所以拉肚子就是因为你吃不好拉肚子，很单纯，不要把每一个自己生命里面碰到的难处都跟属灵的原则挂钩，那就是你自己吃东西的时候不小心吃到不干净的就拉肚子了，就这么简单，没有那么多的寇牧师会不会撒旦攻击你而让你又来了。好像这个撒旦大到我们都没有办法，三天两头呢，我那个神对我们的保守都不见了，好像撒旦一天到晚都可以作为。今天有的时候教会界里面就有这个麻烦，撒旦是存在，你按照圣经启示录你读完之后你就知道撒旦真的是存在的，但是撒旦真的没那么厉害。圣经里面记载神跟撒旦最后的战争根本就不是打个半死的，我一再讲神跟撒旦之间只有时间的问题，没有能力的问题啊，不是说撒旦也好厉害，三头六臂，这里面讲七头十脚，不得了，太厉害了。打到后来，我们的上帝打完之后，终于勉勉强强赢了他，还瘸个腿，拐个脖子的，后来终于是耶稣战赢了，光明终于战胜黑暗。圣经从来不是这样写，上帝在他恩典的计划里面有他时间的安排，当最后的时间未到以前，神允许撒旦在这个时代里面仍然有他的作为。为什么允许？以后会讲。时候到，神凭口中的话就把撒旦给灭绝了，根本不需要作战， 根本不需要打得欢天喜地，哈米吉多顿大战或者最后的哥格马格大战，这些战争都不是说打的是头破血流，时候到了就结束。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在神的面前呢，基督徒学习做一件事情，敬虔端正的度日。你如果碰到一些恨逆的事情，一些困难的事情，不要马上慌了手脚，好像人家讲了呀，这个事情不知道该怎么办，哎呀，不知道明白，算个命吧，该怎么样，大家想办法了，不需要。在神面前反省，如果有自己做不对的地方，认罪悔改，如果没有，靠着神面对他，胜过他，这是神的应许。所以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想读启示录并且照着上面所记载的去遵行的人，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是蒙福的，所以你不要害怕。启示录里面有七个有福了的记载，这是其中的第一个。第一个就告诉你愿意去读并且明白，读启示录很重要。很多人觉得读启示录就是告诉我们将来的事情，是，启示录里面是有记载这个人类的历史世界的终局会走向什么样子，上帝的作为有记载。但是请记住一件事情，启示录从来都不是只是为了让我们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而记载的。启示录的目的是让我们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而后今天敬虔警醒的度日，这是启示录的目的。老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主后九十五年的九十几年的时候写，距今已经两千年了，将近两千年了，一千多年时间了，主都没有来，那就他那个时候写，那个时候写启示录对他们有什么意义？同样的，对我们有什么意义？你怎么知道主什么时候来？主来的日子，圣经清楚告诉我们，连子都不知道，唯独父知道。你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又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对你的意义在哪里？对你的意义是告诉你说，有那些事情会按着神的旨意发生。如果神在那个时候有这样的一个计划，人生的方向是这样的情况之下的话，那么今天该怎么活？启示录最重要的目的是向读启示录的人讲话，并且带领我们过今天的日子。所以这个方向要把握住啊，这个方向要把握住，你就不会读启示录好像读一本科幻小说一样，读一本奇妙的书，也不会，你就知道那个方向。再来，我们在读启示录里面有一个很大的困难，就是启示录所表达的文体的方式跟一般圣经我们所熟悉的，或者说跟我们中国人一般表达一件事情的方法不一样，这也造成我们的困难。你如果读启示录像读旧约历史书撒母耳记列王记一样去读，你就会把启示录读成一个很怪的书，很多奇奇怪怪的事情发生在里面。启示录是一个特殊的文体，神当年拣选以色列人成为他启示真理的一个管道，以色列人有一些他们表达事件的方法是其他民族没有的，但是神因为借着他们来传达真理，就用了他们所使用的一些方式。而这些方式对于非以色列人来讲，我们有认知上的困难，因为我们平常不这样的表达，所以有的时候解释启示录先要去明白这一个落差，明白这一个不同。所谓启示录用的一个文体叫做启示文体。你知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不单单是启示录，不同的书卷也有不同的读法。你读旧约历史书，好像中国人的记叙文一样，记载一件事情，清清楚楚的这样记载发生下来。你读路德记很清楚，你读以色列人出埃及很清楚，这叫历史书的记叙文体。可是你发现我们读先知书就不一样了，对不对？先知书的时候你就发现到它不是那样子有条不紊不紊的这样子有秩序的记载，它好像是主题式的，某一个方向式的。你有的时候发现那个先知写事情跳来跳去，所以读先知书你就要整理哪些是对当时时代的指责，哪些是指向弥赛亚的经文，哪些是指向将来以色列人国家个人国家的之间的会碰到的事情，哪些是全人类将来会发生的事情。你得从不同的经文里面把它整理出来，你去读先知书才会明白。你读诗歌书，约伯记、诗篇、箴言、传道书、雅各书，又是另外一个方向，那是从人的生活经历里面 去体验感受神的作为。所以你读诗歌书的做法又跟读先知书读历史书不一样。所以你读圣经，有的时候我们要在这方面去明白，你才会正确的解经，否则有的时候你读圣经会读到后来方向就偏掉了。所以为什么会有一个释经学在那边帮助我们准确去解的。我记得以前有的时候我听过一个这样的一个信息，在韩国有一间教会，有一群有一群这个神学生，一个神学院，有一天院长就说，我们为什么要去读别人研究圣经的结果呢？难道神不可以直接感动我们吗？所以就把神学院里面所有的历代的这些参考书统统烧掉，我们专一的寻求神对我们的感动。他就带神学生，等到神学生要毕业了三年之后，他们就说，神给我们有这么多丰富的直接的带领，如果只领予我们太可惜了，我们应该把它写成书留下来。你看到没有那个人的盲点，只有我的感动才是从神来的，别人的感动都不是，历代圣徒的感动都是废纸烧掉。这里面凸显了一个人的骄傲自大无知可怜。我们当然可以从神直接感动，但是神从历代圣徒里面神灵也做工也感动他们，我们需要的是谦卑的心来领受。当然历代的圣徒的感动有没有的时候，有的时候会错啊。圣经唯一不错的是这本书啊，解释这本书的注释有没有可能犯错啊？当然有可能犯错。所以我们怎么样要让圣灵在我们身边做感动的工作去辨别。那你说他们为什么会写错？你不可否认的一件事情，随着科技的发达，我们对于古文献有更多的认识，有更多的资讯的出现，帮助我们对古代的埃及对古代的以色列人的一些经历有更充分的认识，以至于我们对某些事情就有更清楚的解释。随着时代的演变，我们可以得到更新的知识，但是这个知识需要辨别。你比如说在摩西五经里面有写一个旷野的，有写一件事叫做阿撒谢勒，阿撒谢勒到底是谁？我们中国圣经在翻译的时候，民国九年1920年翻译的时候，根本不知道阿撒谢勒是什么，就直接用音来发阿撒谢勒，这个阿撒谢勒就出来，我们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结果以后的人就觉得说阿撒谢勒大概是旷野的鬼魔嘛，所以以色列人献祭的时候一直给耶和华神，一直给旷野的鬼魔。在过去有一段很长的时间解经是这样解经的，这样解经最大的一个麻烦是什么？就把旷野的鬼魔跟耶和华神放在同样的位置上面，两个一样大，所以一只羊给耶和华，一只羊给鬼魔，两个神都有了，对吧？你们不必吵了，统统顾到了，两边都保住了。这真理上完全错误，圣经从来没有把鬼魔的地位跟神放在一样。以后随着对古文化对古文字的了解，才发现原来 Azazel 这个字是什么，叫做一个除罪羊，它不是一个旷野的鬼魔。以色列人把一只羊献给耶和华神，另外把一只羊赶到旷野去远远的离开他们，那是一个预表的工作，预表的罪要付代价，所以那只羊杀了，预表的那个罪就远远的离开他们，两个都是预表的功能啊。好像诗篇里面说东离西土有多远，神叫我们过半离我们也有多远，就是那个意思啊。你随着对于古文经文的了解，我们对于那个经文就有更正确的了解。所以我们对于一些注释书，其实我们应该带着感恩敬虔的心，神历代借着圣徒他们钻研写下来，在他们有限的知识里面他们做下来。那今天我们传承这个工作，神可不可以透过你个人读经的时候对你有所带领？当然可以。神可不可以透过别人研究的结果对你有帮助？这更可以。所以需要的是谦卑，需要的是在神面前看见神在历史历代的作为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那么对于启示录这本书的著作，你如果从不同的角度去切入去了解它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人的解释可能差得很远，那怎么办？144,000人到底是指大灾难期间的得救的以色列人，还是历史历代的教会的众圣徒？ 教会到底是在灾难之前被提，还是灾难之后被提？这就直接解释十四万四千人是谁了嘛。如果十四万四千人指的是教会在大灾难之前已经被神提走了，那这十四万四千人不可能是教会的信徒啊，那剩下就是以色列人了。可是如果我们所主张的立场是教会在大灾难之后才被提，那么灾难期间的这十四万四千人极可能就是指重历难、重担、重地的重度重度圣徒。你发现你站在哪一个角度去看这个问题会有很大的差别。我们怎么看这样的问题？你知道在启示录里面有一个记载叫做千禧年，在教会的历史里面对于千禧年的解释有好久，至少分三个方向。第一个方向讲无千禧后千禧年。什么叫后千禧年？认为千禧年，所谓的后千禧年，这个后字就是讲主耶稣是在千禧年之后才来，叫做后千禧年。那么如果是主耶稣在后千禧年之后才来，那么千禧年在什么时候呢？有的人主张现在就是千禧年的时候。为什么呢？随着福音的广传，福音向全人类传开，全人类的人都信主了，越来越好了，基督徒的品性越来越棒，影响这个世界了，这就像千禧年的时候国度一样。奥古斯丁，大家很熟悉的这个古代的圣经学者，他就是主张这个后千禧年。以后还发现一件事情，随着宣教19世纪的时候福音广传，从欧洲传北美，各地都有福音，北美福音传出来以后，传到中国，传到印度，各地都传开来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后千禧年最流行的时候。为什么呢？因为你看把福音都做过，事工大大有果效。可是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千禧年的声音就越来越小，这个世界显然不是走得越来越好，是越来越乱，越来越糟糕。人类的科技文明可以不断的提升，人类的道德水准却没有跟上来，而影响人生活品质的除了物质生活之外，更重要的是人心灵。所以后千禧年就慢慢就没有声音了。其实近代所谓的成功神学极可能有后千禧年的背景，他们以为这个世界就是越来越好越来越好。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橄榄山训言里面讲的那个世界的末日，跟后千禧年所记载的有很大的落差。你站在哪个立场来看这个问题呢？第二个问题，有人认为是无千禧年。什么叫无千禧年呢？就是千禧年不是一个明确的一段时间。无千禧年主张者今天就已经在千禧年的时代里面了。上帝怎么做法呢？上帝在教会里面掌权，这就是千禧年。上帝在天上，所有属乎主的人死了之后回到天上，到与主同在，那边就是千禧年。所以千禧年有两个阶段，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上。天上所有主死去的人与主在一起的，地上属的教会同在，这是千禧年。这是千禧年的主张，这是无千禧年的主张。这个主张你觉得合适吗？圣经里面记载千禧年发生的时候，撒旦被捆绑1000年。所以不管是后千禧年也好，无千禧年也好，他们都主张现在这个时代撒旦已经被捆绑了，所以没有什么撒旦的作为了，所以福音才可以广传，才有可能达到千禧年的地位。你觉得今天这个时代里面撒旦没有作为吗？福音真的是那么样子有效的传开来吗？我们再回头看看，在教会里面真的是神掌权吗？千禧年讲无千禧年讲千禧年，今天基督作王就在现在了，就是教会里面作王了。那我们很清楚的来看见普世这么多的教会里面，你觉得都是让神作王吗？所以无千禧年基本上也有它解释上面的一些困难。另外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发展的趋势叫做前千禧年。前千禧年的发展趋势里面有两个方向，一个方向指向所谓时代论。所谓前千禧年就是讲说主耶稣是在千禧年国度之前来到，这叫做前千禧年。那么这个讲法里面来讲分为两个，第一个叫做 时代论。时代论是我们中国教会传统中国教会最习惯接受的想法。这个想法讲什么？这个世界会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走到后来越来越坏，以后当主耶稣再来之前会有七年的大灾难。这个七年的大灾难发生的时候呢，时代论主张这个时候教会在灾前已经被提动了，所有主仆主人都被提了。你们看那个叫做那个叫 Leave Behind 那本书里面，就是标准的时代论的著作啊。所以美国有一段时间，听说航空公司还有一个忌惮，就是这个飞机驾驶员两个里面一定要有一个是非基督徒啊。为什么呢？因为怕飞机飞一半，主来提走了之后，那个基督徒提走，剩下一个那个赶快再接手继续飞，要不然飞机就坠毁了。时代论其实有一段很长的时间主宰美国教会的一些想法，所以当那个时候，当美国的教会派出宣教士到亚洲到各地传福音的时候，所带去的就是时代论的说法。这一派说法那段时间刚好福音传到台湾，传到中国，所以中国的教会有非常多受这个影响。他们认为七年的大灾难之前教会已经被击走，七年大灾难只有以色列这个国家经历。然后七年大灾难分两部分，前三年半有一个敌基督者，就是有一个世界的王出来，这个人跟以色列维持一个和平的关系，三年半以后他跟以色列人对抗，以后造成最大的冲突，以色列人受很大的苦难。以色列人受最大的苦难的时候，耶稣基督来降临在橄榄山上面，以后拯救以色列国，使经带过去，以后开始进入到所谓的千年国度。这个是时代论的想法。今天在美国的达拉斯神学院就是时代论的大本营，仍然在主张。我们中国有相当多的早期的教会，尤其像从中国大陆传出来的教会，接受的大概都是这一系列的想法。另外有一个想法，这也在前先贤论人里面来讲，这是从古代的教父，第一世纪的教父约翰的门徒艾任纽开始，最早的时候主的门徒他们主张的，这叫做古典的前先贤论，或者有人叫做历史的前先贤论。这一批的主张跟时代论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他们认为教会整个经过苦难，教会不在苦难之前被提走，教会经过苦难，然后所有的信徒随着这个世界罪恶的蔓延，最后信徒要面对信仰跟生活之间能不能够一致的挑战，要受到逼迫，受到很大的逼迫，但是最后神来主宰这一切，改变这一切，战胜最后的邪恶，然后引进一个千年的国度。这个千年的国度不一定是真的是一千年啊，千在当时是代表一个长时间的，一千年的这样一个国度是基督在世上掌权。这个是历史的前千禧年跟历史的跟所谓时代论的千禧年最大一个区别。那么时代论的这个讲法虽然主宰中国的教会很长一段时间，但是晚近中国的教会，台湾不管是中国大陆也好，越来越发现这样的想法有它的一个瑕疵。譬如说从时代论的主张来讲，写给启示录第二章第三章写给七间教会，我们在去年讲过这七间教会的讯息啊，写给这七间的教会呢是按着人类历史而产生的。今天我们生活在北美的这个环境就是标准的老底家教会的样子，最后一个，但是老底家教会蛮久。那么从第一世纪开始，以弗所教会是一个失去爱心的教会，以后斯美拿教会，以后推亚推拉，以后发现一步步的下来，以后再看见这个沙迪教会，菲拉铁菲教会，他一个一个在历史上面去画出一个段时间，这个教会按照这样去走。可是今天的释经学者发现，其实每一间教会神对他讲话的时候，都有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凡有耳就应当听。他显然的不是规范在某一个时期的教会，而是历代的教会。今天更多的圣经学者同意接纳的是，这七间教会所代表的是历世历代的教会可能有的七个形象。有人忠心爱主，有人妥协， 有人失去了基督的爱心，有人向这个世界低头，有人把真理给出卖了，有人不忍不乐，有。所以从这样子的一个方向来看，由于你站在不同的角度来解释这卷圣经，你会发现到它可能会带出不一样的一些结论。那我在讲启示录这堂课程的时候，我并不打算把四种说法都跟你们讲，因为如果我那样讲完了之后就是一团乱，听不懂，不知道什么事情了。那我必须负责任给你们讲，我讲我接受的那一派啊。哎，你猜我接受哪一派？我讲我接受那一派当然有根据，但是我也必须告诉你啊，我接受的这个讲法显然它不是一个绝对的真理，因为如果是绝对的真理就不会有失败了，它只是比较从圣经整体的来看，新旧约各卷书卷合起来看的话，它的问题最少，它要面对的难处最少，比较能够按照去做。好，那么现在要回过头来谈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为什么关乎一个人类末世的这样一个重大的讯息，上帝却给我们这样子的讳莫不清？为什么不明确的说明呢？给了我们一些不清楚的一些现象，到底上帝的旨意是什么？上帝故意跟我们玩捉迷藏吗？显然不是。彼得书信里面讲关乎生命进行的道理，主是清清楚楚讲，启示录放在圣经里面一定该让我们知道的，我们需要知道的主都已经表达了。这就好比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说为什么神不把他再来的日子告诉我们，告诉我们不是很好吗？20多少年或者30多少年来讲清楚嘛，讲清楚干什么？我们好做生涯规划嘛，对不对？如果主20年才来，那现在还有一段时间呢，大家今天下午还可以去忙一忙了，对不对？如果主明天就来，那这不行了，这很重要，现在赶快得做点事情了。上帝不告诉我们，是他的智慧。上帝不告诉我们有他的用意，上帝不告诉他们就是叫所有属神的儿女每一天都当作他要来的预备那个心情过日子，叫做敬虔敬畏警醒。有人问师父真，如果明天主要来，你今天做什么？他说我今天还是拎着包包去教会里面做我该做的事情，我每一天都预备好主要再来。这就是正确的态度。人呢太聪明，太会打算盘，一看还有多少时间，一看还有什么事情，我们会玩太多的东西出来。我们是神造的，他比我们还聪明，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意念高过我们意念，高到一个地步，有的时候我们不太喜欢，因为怎么样，在他面前没什么好耍的，你就乖乖的嘛，按照圣经所记载的每一天敬虔的度日吧。这就是圣经里面讲神的智慧。那么圣经里面刚刚讲的这些前天几年后先几年灾前背急灾后背急，那不讲清楚来呢？不讲清楚的目的也是一样，不管是灾前背急还是灾后背急，最重要的是你有没有背题。不要我们讨论了半天大家都提上去的时候就咱们留下来。Left Behind 的那部电影，那本小说里面一开始讲的第一个场景就是所有的人都被提了，教会里面只剩下牧师留下来，那牧师拿个棒球丢那个十字架说我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怎么搞得我的会众都提走了，就我一个人留下来，那是最大的悲剧。千禧年的国度显然不是新天新地，按照圣经里面很清楚的概念，这个国度的重点是你到底能不能进去，你在那个国度里面到底有没有享受到神称呼你又忠心又良善，还是说我们在那个国度里面干什么？千禧年的重点不在于它发生在什么时候，是在于当它发生的时候你我在不在里面，有没有在神的恩典里面，那个是千禧年的重点。所以像这些所谓的不一样，所谓的不同，其实是神的智慧。神学家花了太多的时间去把神没有说明白的事情一定要把它说明白， 到最后就弄得大家都糊里糊涂。
其实不需要，我一开始就跟大家报告，读启示录不是为了明白将来读的，读启示录是为了今天好好活读的。读启示录是告诉所有主神的儿女，在这个有限的神所给你的每一天日子里面，不要随随便便，
敬虔警醒端正，被圣灵改变，调整自己，有罪的认罪，悔改该悔改，该传福音，该活出做光做盐的生命，该去做这些。这是启示录留给我们的。启示录也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方向，什么方向？你要认真活出基督的生命是要付代价。
今天教会里面有很多基督徒喜欢过平安顺利的日子，不愿意付代价。启示录告诉我们，你今天不付代价，你以后就亏大了。
要活出一个敬虔不同于这个世俗的价值观的生命，是要对抗，不是妥协的，不是随便的，不是圣经里面只捡我要的，圣经里面其他关乎生理那部分我不喜欢的，跟我的想法不一样的就丢掉了，不是的。
启示录告诉我们说，你要按着圣经真理的活而活。提摩太书信里面讲的非常清楚，凡立志在主面前敬虔度日的，下面讲必要受逼迫。
那么剩下的问题是说，当基督徒面对今世因为持守真道而被逼迫的时候，你选择什么？你要不要像成功神学所讲的一样，信耶稣就是平安顺利发展，一切都很好，所以有苦难有罪有罪有罪，这不行啊。
我们要不要走在宗教的瑕疵里面去，宗教的迷失里面，在那里面你接受一个信仰，不过就是为了趋吉避凶嘛。基督教从神所启示的真理里面来看，
这个有罪的世代有苦难更是存在的事实，而你成为基督徒，你还有一个苦难是别人没有的，我们才有的，那个苦难叫做为义受逼迫。圣经老早清清楚楚这样讲。有一次我听一个成功神学的一个牧者讲一句话，说神只启发我，叫我传讲圣经里面祝福的话，至于圣经里面罪啊那些人，神没有告诉我要讲，别人去讲。有这样的说法吗？谁有权利把圣经拆成这个样子？报喜不报忧，传讲一些错误偏差的讯息。启示录就是告诉我们，怎么样在今世认真活出敬虔发光作盐的生命。可是这样子的生命的表现，在这个世代里面，你是要付代价的。剩下来的是基督徒，你要不要付这个代价？而启示录也告诉我们说，这个代价不是白付的，这个代价在有限的今世带给你生命力，带给你真正从天上来的平安跟喜乐，在永恒里面你被神称为又重新又良善。但是如果基督徒要妥协，说算了，我不要走这些原则，我捡那个简单的，礼拜天来教会，哎呀很高兴，释放一下，听一篇讯息，唱一些诗，很满意的回去了，礼拜一到礼拜六过我自己的日子。你如果要选择这样子，第一个，从天上来的那个属天的平安跟喜乐你得不到，第二个，在永恒的时候面对基督台前的审判，你惨了。那个时候基督要问你说，我白白的为你付上了那么多的代价，钉在十字架上为你死，你白白的活了一生。这主啊，没有啊，我用我自己的方法荣耀你，我用这个方法来讲。他就要问第二件事情，到底是你是主还是我是主？启示录真正要办这件事情。我过去跟各位讲过一件事情，你看新约圣经27卷，你有没有从27卷里面看见神很奇妙的安排？27卷里面用4卷书来讲救恩的根基，马太马可路加约翰，这里面透过圣经的记载，知道神来做人，道成肉身。你看神与我们同在，你看见神所做的事情，为我们来到人世间，然后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那是救恩的根基。用1卷福音书信去传，这个福音传开来，几个几段，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记载整个的福音，从耶路撒冷开始，圣灵充满降下来之后，以后带着圣灵行传，圣灵的工作，这个福音在一个完全没有背景、
完全没有力量的一小撮人，就把这个福音从耶路撒冷带到最后带到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中心罗马，讲明了福音必定会广传的一个事实。然后呢，如果我们的救恩只需要这样子的话，成卷新约五卷书就够了。然后你会发现有21卷书信，保罗的13封书信跟大公书信，总共所谓教会书信总共8卷，21卷书信都在告诉我们怎么样在救恩的基础上面建造。换句话说，得救除了神为我们预备的神主动成全的救恩之外，也有人在救恩里面应该怎么活。保罗21卷书借着干衣教会所发生的现象向历代的教会讲话，8卷书奉书信不是对单一教会，对不同的普世性的一些讯息呈现出来，都在做一件事情。你看看新约的结构就已经很清楚告诉我们，救恩的那个4卷书我们没得份，那完全神主动的作为我们只能领受，4卷说明清楚了。然后用21卷书告诉我们怎么样在这个救恩的基础上面活出那个龙神一人。我们讲龙神一人我们有时候觉得不太舒服，都是别人啊，我们先讲龙神一人使自己蒙福的一条道路，要21卷书来教。那还有一卷呢，还有一卷就启示录。启示录放在圣经里的目的是什么？告诉历世历代的信徒，你要在那个得救的基础上面活出21卷那样子被更新的生命，你是要付代价的，你是受逼迫的，你会有苦难。但是启示录告诉我们说，这样的逼迫这样的苦难不是不可以胜过的，我们的神最后还是那位最后的得胜者。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讲说，我因为那幕后的荣耀就能够轻看眼前的羞辱。你知道那个更清楚的方向，你知道这个世界走向什么样子，你知道这个世界怎么样发展，因此你知道今天该怎么活。当你今天要靠着主而活，你要付代价的时候，启示录告诉我们说不要怕，往前行，神是得胜的，真理是正确的，你跟着他走，哪怕这个世界鄙视你，哪怕这个世界讨厌你，哪怕你周围的同学同事跟你的看法不一样，可是因为这是真理，我就愿意照着去行。你受了这些威仪受的逼迫，主都知道，并且他在今日永恒都回应，不是只有在永恒哦。有些人弄错了，以为说，哎呀，信耶稣苦啊，那很苦，两个苦的命，今世就是这样子过了，然后怎么样？然后只有换将来的永恒了。你如果今世都经历不到听从神的话、顺服神的旨意所带来的平安跟喜乐，你怎么知道永恒会是平安喜乐呢？在今世得百倍，来世得永生。圣经的应许，成功神学的解释，今世得百倍，所以你买1块钱你可以赚100块。圣经告诉我们说，你买1块钱你不止赚100块。我讲嘛，夫妻两个人用正确的方关系来相活、来生活、来相处，请你告诉我是多少钱？100万你愿意换吗？今天有多少人以为我们在世界上面好的装备、好的学士、好的大学毕业出来工作的方面，我们结婚我们就一定幸福快乐，我们是白雪公主、白马、白马王子，我们就快乐？不是啊，全世界最富有的地区就是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告诉你50%的离婚率，换句话说有一半的人活得很痛苦，另外一半的人不一定很幸福，不一定是享受，有些是在忍受。那搞什么？今世得百倍，什么是真正的百倍？启示录告诉我们说，你愿意照着神的心意，在任何的时代里面靠主而活，奋力遵行神的旨意，你自己会得福，但是你会面对挑战，你会面对压力，你会面对不认同，你会面对排斥，撒旦也会在那边搅扰，在那边搞各种小动作。启示录里面的撒旦是抵挡者，是控告者，是欺骗者， 从来都不是大能者，从来不是大能者。但他会骗，他会搞一些小动作，就搞掉进去。启示录告诉我们说，不要害怕，最终得胜的那位是神，他会做。一个人好好读启示录，一个人对整个圣经所祈祷的方向是清楚的。今天在教会里面最大的遗憾，就是这本圣经被拆成四分五裂，每一个人喜欢读自己的那一部分，却对真理是模糊的。有人传讲真理的时候反而会被排斥，今天早上末世的时候耳朵发痒，喜欢听新奇的道理。启示录非常明确地告诉我们，活在这个时代上面，基督徒要付代价，但是你的每一个代价主都回报。你要不要去经历属灵的丰盛，这在启示录里面有很清楚的一个记载。所以我们如果从这些方向，你就明白今天有的时候在启示录里面有些事情，包括灾前背题、灾后背题，还是千禧年前千几年后千几年，有些人搞得不清不楚，那是上帝刻意的安排。他要在什么时候做什么事情，主权在他。我们要做的是在我们的本分里面做好所有预备的工作，时候到了，神按照他的旨意做他该做的事情。也许有一天到了基督台前，所有的神学家都被神叫去，你们在干什么啊？前千禧年后千禧年无千禧年，我有写这么多千禧年吗？上帝可能要告诉我们说，有一个千年国度在那边，为所有忠心属乎神的人，神有回应。重点不在于前后无，重点是在于那一天来到的时候，你我在不在里面。你从这个角度，你也才能够明白说，当老约翰在写使徒行传，在写启示录的时候，他向当时的教会讲什么，对当时的教会有什么帮助。如果老约翰写的是几千年后的事情，对他们干什么？这卷书放在圣经里面，至少在这公元1500年以前都多余的，你们读的隔那么远了、啊、没有，对他们有帮助，对他们有用。老约翰告诉他们说，世界的末了，走向世界末了之后，会有这么多的事情发生，那个时候有那么多的信徒，他们愿意为真道守住，哪怕付代价，甚至于付上生命的代价，他们都愿意。这是圣经神给我们看的东西。那么今天我们活在老约翰时代的人，我们面对罗马帝国的这种政权的压力，面对信仰上的这种挑战，面对这种敬拜皇帝的时候，你不愿意屈膝的时候要付的代价，你愿不愿意付？你站住站不住？在罗马那个时代的时候，老约翰那个时代的时候，在整个的小亚细亚有各种的公会，我在读解释启示录期间教会讲得很清楚，你不加入公会，你没有做生意的空间呢、啊。你加入公会，你就得跟着他们一起去拜，跟着他去拜他们的神，然后拜完神之后就跟着他们一起荒淫的这种生活，就嘴淫乱，你就跟着来。越是跟他们这样，他们认为我们是同一个team的，同一个队的，大家穿同一条裤子的，来来，大家来。你不愿意，你圣洁，你要走神的专道路，那你走你的咯，你走你的，我们不跟你来吧。你没有做生意的机会，你不能够发展，你的生命要付代价。不像今天我们所讲的是说，哎呀，信耶稣就是平安喜乐快乐祝福嘛，那个时候是信耶稣就是灾难苦难贫穷。要不要信？圣经一再告诉我们说，人跟神的关系建立在什么基础上很重要。约伯记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撒旦的伎俩，撒旦的伎俩就是人跟神建立的关系就是交易。上帝对你好，你祷告有求必应，灵你要什么上帝给你什么，夫妻不合顺一祷告夫妻就好了，孩子考不上大学一祷告孩子考上，这个神真好，我们跟着去。撒旦就是这样讲的了，所以你信吗？
弟兄姊妹们，用你的理性想一件事情，
如果你的神是这样子的神，你真信他吗？那个神略施小惠给他，他就有求必应。一个礼拜，礼拜天早上两个小时来做礼拜，我这个礼拜他就要保我平安顺利。我找个道奉献点钱财，这个神就要来回应我的要求。这个神是什么神啊？他有道德观念吗？他有智慧吗？这么容易糊弄？
可是人比较喜欢这样子的神，
撒旦也知道，所以撒旦就挑战。
整个约伯记告诉我们说，如果真有一位神，他要跟人建立的正确关系是人对他全然的信心，哪怕是在环境上看不见的时候你仍然信。我上次讲说，约伯说，我从前风闻有你，如今亲眼看见，请问你看见什么？约伯看讲这句话的时候，他所有失去都还没有回来，神把他带到外面去，看见宇宙的创造，看见所有的规律，他所定规的。神告诉他说，我是创造者，你是被造者。约伯明白了，过去我跟神的关系是一个交易的，如今我跟神的关系是他是创造者，我是被造者。他爱我，他已经将他的救恩写在圣经里面，因此我可以放心的、有信心的跟着他走。今天课程的最后一句话，告诉各位：我们是因信称义的一群人。请问你的信是什么呢？
启示录是一个最好的答案。信，他是创造者，他爱我，在他没有难成的事。他不会犯错，他有绝对的慈爱怜悯，他也是公义圣洁的那一位。因此纵然有些事情我不是那么的明白，但是因为他已经借着宇宙的存在向我们说明他的存在，因此我可以放心的信他，哪怕环境上要付代价我都愿意付。所以我今天把这一个启示录之前的一个导论跟概论先跟大家报告。各位手上拿到了三张讲义，这张讲义是把启示录的结构做了一个很清楚的分析。第一面有一个图形的，那是一个从图形来解释。然后你有一张两面讲义的，那是把所有的经文放在这个图形里面做解释。那我会在未来的课程里面按照这个分析的图示跟各位来报告，来说明怎么样来明白启示录的结束。好，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在你面前来感恩谢谢主，你留下启示录向今天的世代说话，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在你所给我们的处境里面为荣耀神而活，知道为义受逼迫不是让我们去怯懦退后，而是让我们靠着主凡事都能行，站在主的恩典里面，在这个世代活出使命来。你白白的救我们，你也愿意我们活出生命的见证，使人与我们同得福音的好处。谢谢主的恩典，愿主在这卷书上向我们说话，也让我们明白之后乐意照着去遵行。我们这样感恩祷告，奉主的名求，阿门。弟兄姊妹们，我鼓励各位，你们在上课之前把启示录读啊，启示录22章不难的，你如果仔细去读，大概一个半小时就读完一遍啊。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好好的去读它，多读几遍。按照我给你们的那个讲义上面的提示，你可以把启示录的路径很清楚的分析清楚。我下礼拜会跟各位讲怎么样的来看这个图示，不过你们先读，把启示录读，就算不明白你就把它读下去吧，我们就可以在解释的时候就会更容易清楚。好，我们今天课程到这边结束。我还没按。
好，OK。